风投圈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黄海。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日本消费的趋势，背后的出发点是我意识到在未来的老龄化和低增长的社会里，中国大量行业的发展不会像过去30年那样产生那么多容易获得的红利。日本这个国家进入到低欲望社会的时间很早，在90年代的日本，餐饮和家具这样的大行业，它的市场规模都是下降的。好消息是，这段时间里日本依然产生了很多特定领域的商业机会，对于我们中国未来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例如说银发经济、休闲文化消费、情绪价值还有大健康消费，配合着全球化的加持，很多这些领域里的企业都实现了逆势发展。无论大家从事什么行业，这些趋势都和我们息息相关，值得深入探索。例如说银发经济指的不仅是养老院，而是退休一族作为全社会存款水平最高的群体，他们的消费需求会怎样变化。而健康消费指的也不仅仅是医疗和医药，而是日常消费当中健康如何成为大家的重要考虑因素。在当下的中国，像潮玩和户外这类休闲文化消费爆发，在日本的历史上也一模一样的发生过。针对这些低增长时代的上行趋势，在去年2024年，我们风投圈独立策划并且组织了两次日本考察的行程，带领一共50位参与者奔赴东京。今年春暖花开之后，我们继续出发，欢迎大家加入一起同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风投圈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日本，可以添加行程主理人具体咨询。
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 黄海啊，之前我们聊过这个中高端消费哈，中高端也有性价比，然后我们也聊过这个各种饰品、金饰、银饰什么的啊，今天我们要聊这个两个的交集了，中高端的这个金饰品。
没错，最近在中国的投资行业里面，所有的投资人如果他是关注二级市场的话，有一个名字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是个黄金品牌哈，叫做老铺黄金。这个企业为什么厉害呢？是因为它上市的时候市值大概在50-60亿港币的水平啊。大家知道其实在香港的股票市场当中呢，每年都有很多中小型企业上市的，但大部分这些中小型企业呢上市之后没什么交易额，然后呢市值可能都会跌得很低。这个叫做老铺黄金的企业，在它去年上市的时候呢，也是属于大家觉得中小型的一个消费品企业，不知道什么回事，也没太多人听过，实话说。但一年之后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了整个中国商业领域的一个现象级的公司，它的市值在上市之后涨了15倍。
这个非常厉害哈，在我们录音的这一周哈啊的结尾那一天，它单日涨幅 17%。市值已经逼近千亿港币。
是的，我们简单来对比一下，就是说老铺黄金这个企业现在市值在900亿港币左右，然后中国黄金领域的自古以来或者长期以来的龙头企业，大家都知道叫周大福哈，是一个香港的企业，周大福的市值只有800亿港币，也就是说老铺黄金仅仅上市一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品牌居然在市值上超过了周大福，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刮目相看的一件事情哈。那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先去概括老铺黄金究竟做对了什么，或者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呼风唤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老铺黄金在一个消费降级的黄金市场里面，它做成了一个高端的消费升级的品牌，这是就黄金这个领域而言的。但如果说我们换个角度再去看老铺黄金的话，我们可以用奢侈品的角度去看老铺黄金，老铺黄金又成为了一个奢侈品领域里面的更具性价比的一个奢侈品品牌。就你发现这很有意思，我们既可以用黄金的这个角度去看老铺，也可以用奢侈品的角度去看老铺。如果用黄金的角度看呢，它是一个升级品牌，卖的比较贵，比其他的黄金品牌包括周大福在内价格都要更高。但如果我换个角度，我变成奢侈品的角度呢，实际上老铺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奢侈品的品牌，但它在所有的奢侈品的选择当中，它又成为了那个最具性价比的那个品牌。它两边的那个视角去看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哈。先说黄金这一盘哈，最近当然一个大的背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哈，这个金价就是那个原材料的那个金是一直在涨的。原材料最近我看应该是已经600多块钱一克了，对吧？然后如果是去周大福啊这些就是黄金饰品的门店卖，它还有一个单独的零售价，也是800多，快900了。
黄金的价格不断的突破新高，我相信不少的听众应该在自己的理财或者投资里面都有在考虑，或者已经把黄金纳入到咱们的这个理财的组合的一部分哈，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也有去买一些黄金。那我们之前在有一期节目里面，就是聊黄金饰品的节目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一道思考题哈，如果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黄金的价格上涨究竟对黄金品牌，也就是金饰品牌的业绩是不是好事呢？这道题呢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哈，但实际上这道题不是一道简单的题，它是一道需要对于整个商业和消费品牌，包括对黄金本身的属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回答好的一个问题哈。后来我们录完那期节目之后，我在自己的一些面试分析师的一些过程当中，我也用到了这道题啊。这道题其实要答好还是挺难的。对，我们也不说正确答案哈，因为我觉得这道题呢，其实它也是要分情况讨论的，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答案。但我可以给大家两个提示，关于这道题有两个角度大家可以思考哈。第一个角度呢是，既要考虑黄金品牌的收入啊，也要考虑黄金品牌的成本，对吧？因为其实你收入可能涨，但你的成本啊，究竟是涨还是跌，对吧？这个也要分析，这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大家可以考虑黄金价格上涨的速度。我们不能只看它上涨还下跌，我们还要考虑它变化的速度。这个对我们的分析也会产生一些影响的。例如说，如果金价涨得很快的话，那会不会造成很多消费者有一些心理压力，就涨太快了，我还是先不买了吧。不仅是上涨下跌的问题，还有一个速度的问题哈。
它对这个消费心理的影响是非常的微妙的。
从客观事实来看呢，过去两年中国的整体的黄金品牌是不景气的。就我们分析老铺为什么能异军突起，我们先要看一下是不是整个黄金品牌的市场都发展得很好。那我们可以明确的说，答案是 no， 就不是。大部分的黄金品牌最近两年是过得挺惨的。
看一下周大福，它的高峰时期，最近一年的高峰时期，股价的高点是在23年的年初，对吧？有16块钱，那对应市值大概1500-600亿的这么一个水平。那现在只有7块不到8块钱，对应的市值不到800亿的港币，所以还是挺惨的。那另外一家也是这个行业的，像周深深也是港股上市公司哈。情况差不多，对吧？但只有小几十亿的市值了，现在离高点也是跌去了可能将近一半的样子。
没错，所以其实这些传统的黄金品牌他们都是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实际上业绩是没那么好的。虽然金价在上涨，他们的业绩是没那么好的。这里面最核心的原因就只有两个字，就是平替。什么叫平替呢？就大家应该都知道，黄金品牌的定价呢非常简单，就等于黄金的价格加上加工费。那黄金的价格在涨嘛，那大家为了在买黄金品牌的时候可以少花一点钱，那大家肯定会选择那个加工费比较少的那些品牌，也就是那些平替品牌，说白了就是，或者说就是咱们 real 你在深圳，对吧？深圳的水贝珠宝市场成为了很多人买这种珠宝黄金的一个非常这个首选的地方，是因为有点像是去批发市场买那个产品，
就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对吧？你去这个原材料是多少，再加一点很少的一个手工费，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了。就如果说你不在乎这个品牌溢价的话，那非常的不巧，像周大福、周深深这种就是赚的，就是品牌溢价，对吧？因为金价大家都是一样的，你不可能说你的金比我便宜 10%， 这个不太现实。但是这个加工费，就品牌溢价这部分，这个就可以想办法去掉嘛。
为什么这个市场变成一个大家都在打价格战，而且不断的出现平替的市场呢？就是因为刚刚 Will 所说的，黄金的价格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数字，这不是任何的品牌它能单方面改变的。那既然黄金的价格在上涨，经济又不景气，那大家在买黄金品牌的时候当然想少花点钱淘到好货，那就会去压缩给到这个加工费的空间。而哪些品牌的加工费会更多呢？当然就是大品牌了。你在周大福买一个产品，这样大的一个上市公司，它收你的加工费的比例一定会比一个水贝你没听过的一个档口收你的比例是要高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情况。但是呢， 大家心里面就会想说，哎呀，反正都是黄金，只要它的克数是类似的，我买到的那个东西其实大差不差，那我肯定去选那个加工费越低越好的那样的一个品牌，甚至是不是品牌都无所谓啊。例如说有一些下沉市场的黄金品牌，可能大家如果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我们的听众都不一定有听过的。例如说我在调研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品牌叫梦金源，对吧，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那反正呢，他卖的这种黄金吊坠呢，就是 4.8 克卖3200块钱，那每一克的价格呢是668块钱，但在他卖这个价格的当天呢，黄金的价格每一克呢是618块钱左右，也就是他仅仅加了每一克50块钱左右的一个加工费，就不到 10%， 说白了就是说黄金的成本加上不到 10% 就是它的售价了。那这个中间的这个毛利大家可想而知了，因为加工费通常就等于这些品牌的毛利嘛，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因为黄金本身是这些品牌的成本，它要进货，那它再加工卖出去，所以加工费的高低就决定了黄金品牌的毛利的高低。大概率来说，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黄金品牌，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毛利越来越低啊，包括很多上市公司也都显示的这一点哈、啊。这个周大福的毛利肯定算高的，有 20% 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有很多大陆的不是香港的一些上市公司的黄金品牌呢，他们能够收到的这个毛利的溢价就更低了。例如说老凤祥，它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上市公司，老凤祥的毛利只有不到 10%、哎、这个生意还是很难做的，比如这个不到 10% 的毛利，那感觉比卖生鲜还惨。
虽然你刚才说就大概认为加工费是等于黄金品牌的毛利嘛，但其实它加工本身还是有成本的，还要再减一道，就是那个师傅的成本，工艺费用。
所以这是一个低毛利的行业，大家一直对这个黄金品牌有这样的认知。所以在老婆黄金这个企业上市之前呢，很少有黄金的企业享受到资本市场高度的关注，因为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已经有很多上市公司，但大家的表现都乏善可陈，毛利也很低，然后呢，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呢，最近大家业绩也不太好，是这么一个行业的状态。
这里有一个隐含假设，可能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没有机会去逛这种像深圳水贝这种黄金大集散地哈。就是为什么大家的加工费都挣得那么的艰难，其实我觉得一个很核心的原因是你分不出哪一家的工艺比哪家好，但是差不多的，因为本来也不是他家独门工艺嘛，大部对于大部分的品牌或者是厂商来讲都是找的这个就是委托加工的工艺也不是你独家的，对吧，这个设计你也很难说你有一个什么独家的设计，因为在我们国家至少设计不能作为一个专利来保护的吧，你做的这个好的设计确实卖得好的话，别人家也会抄你的，或者跟你做一个近似的，你也很难去跟他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设计的版权，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加工的那个工艺在市场上至少在老婆黄金出现之前啊，是相对来说同质化的。
我们现在聊到的这个点呢，大家就能听出来老破黄金它跟别人不一样，或者它颠覆了整个黄金行业的逻辑，首先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定价并不是用黄金的价格加一个加工费来去体现。第二点呢，就是老破黄金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极度具有标识性的设计风格。我们这两点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来给大家分享哈，就是说大部分的黄金品牌呢，它的定价都是说今日金价多少多少，然后我的售价多少多少，对吧，其实暗含的意思就是我在中间加的多少加工费，这个加工费呢还显得自己很实诚，对吧，我加的很少啊，我这个加工费没有加很多啊，对吧，我是一个很良心的一个品牌啊。
大家如果去随便一个品牌，它那个价签它这么写的，有两种标价法，我们先讲其中就是按克重来计价的，他会标出这个饰品是有多少克重，比如说是25克和 25.5 克，然后呢旁边有个价格可能是128，这128就是他的这个加工费，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克重乘以这个加工费加上当天的金价得到这个总数，就是你要为这个东西支付的一个就是标牌价，但如果打折你们再说哈，就这是一种黄金饰品的标价方法，就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总共值多少钱哦，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多重，这个东西的加工费是每克多少钱，然后你自己按照套上今日金价进去乘。还有一种标价方法，也是就是老破黄金所采取的这个标价方法，叫做一口价，我就直接告诉你这个东西，比如是8800、9900或者是53000，看那个东西的大小，你大概心里有个数嘛。但是呢，他就不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至少他不会在那个标牌上写 这个东西它含有多少黄金，那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哈。
对，但如果你要问他或者你仔细的去研究，你肯定是知道这个产品啊，老铺黄金所售卖的它的克数是多少，这个肯定它你是能够知道的，你可以自己反算。但是在老铺黄金的体系里面，它不会去跟你去讲说每一克的黄金对应多少钱，它会很故意的去淡化这个印象。
它的那个标签也很有讲究，它的标签其实两面的，老铺的那个金饰品的标签，它正面就是那个一口价，对吧，不会告诉你其他信息了，但背面它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多重，你可以自己算一下单价是多少钱，让你再减掉它的那个当日金价，你就得出它在这个上面挣的这个加工费或者是品牌的溢价的部分到底是多少啊？这个就取决于它的工艺复杂度嘛。当然你也不能说老铺黄金就完全没有那种就是性价比款基础款，它也是有的。我上次看了一款，它可能比别的还要便宜，就是那种素戒，就是没有什么加工的那种工艺的，它甚至卖的那个算下来的金价可能比别家零售价还要低一点点，但是它大部分还是有溢价的，就是那种复杂的工艺，它一个所谓的古法金的一个工艺做出来那东西溢价还是蛮高的，可能要就是你算下来比如金价现在金价是600多700块钱不到，你算一下它折下每克可能要到1000多了，每一克挣了你大概300-400块钱的这个加工费，这就是它品牌溢价的部分。你看到300-400的话，那是显著高于其他家的品牌的。
对，核心是它会把自己的加工费完全隐去，它不会提这个概念，就根本没有加工费这回事儿，它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价格，它是一个完全打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哈，它不会把它拆分成两个部分。那这里面为什么很重要啊？这件事情看上去是一个细节，但为什么很重要呢？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是一个奢侈品品牌的话，你在卖一个包包的时候，你是不会告诉消费者说我这个包包我用了什么样的真皮，我这个皮本身值多少钱，然后我又加了多少加工费得到了我这个包包的价格，所以你来买我这个包包吧，对吧？如果一个奢侈品品牌它这样定价的话，那我觉得他就做不成奢侈品品牌。
对，你说一个爱马仕的这个限量款包包，对吧，你问他这个原物料成本是多少你不知道，
对，他也不会告诉你，他也不会强调，你也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想。所以对于大部分的黄金品牌来说，他很难卖出溢价，是因为从定价的这一刻开始它就失去了溢价的可能性，它就变成了一个跟原材料高度挂钩的一个事儿。就老铺黄金这个方法是尽可能的脱离原材料的这个定价方法，它是更像奢侈品的，就好像奢侈品像香奈儿啊、爱马仕这种高端奢侈品的话呢，它每年会涨价两次，但它涨价两次的原因不会是因为说香奈儿我用的包包的这个真皮的这个材料它成本上涨了，所以我被迫涨价两次，
我就直接涨了，没有什么理由，不要问理由的，市场需求。
如果你真的问他的这个集团的这个理由的话，那公关不可能还是要解释一下说啊成本什么之类，但如果你在门店去购物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门店的人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成本的，反正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就是这样子的嘛，那我们就是要涨价呀，对吧，那这个是我们的惯例啊。那对于老铺来说，他也借鉴了这个方法，他也是每年涨价两次，但是你会发现老铺的店员他肯定是受过训练的，他会跟客户说我们这个涨价和金价本身涨不涨没有必然的联系。哎，你看这句话很巧妙啊，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涨价就是因为哦金价涨了，所以我们这个定价呢也被迫涨，因为我们成本涨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要涨价，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还是围绕着黄金是多少你是多少，那你就是个通货，一个通货呢它是没有溢价的，就是说随行就市。那黄金过两年如果跌了呢，那你是不是也得跌一下但人家老铺的这个话术就是说没关系，黄金涨得多涨得少不影响我涨多涨的少，反正我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我每年就涨价两次，我就跟香奈儿一样也是固定的，对吧，这就是我的品牌的厉害之处，你爱跟不跟。
其实哪怕是现在老铺做的这么就是如日中天的火哈，它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脱离那个黄金的定价基础，就大家还是会心里面不管或多或少还是会想一下说，哎，我花了50000块钱买了这么一个坠子，它到底价值几何，对吧，含有几颗金，还是会想一下这个事儿。就这个跟像这个什么爱马仕你去买一个这个包完全不会考虑，你其实也没法考虑，因为它不会，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允市场的爱马仕的那个包的原材料是多少成本你不知道嘛，但黄金的这个成本你大概还是能够看得到的。
对 Will 你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因为我们刚刚是用 老铺跟黄金品牌去比，大家可以理解哈，它左边就是对标的是黄金品牌，它右边对标的是奢侈品品牌。刚刚我们说的是它跟黄金品牌比呢，它的溢价可以更高嘛，但如果我右边去看这个事儿的话呢，就变成你刚刚说的那个观点，它跟大部分的奢侈品品牌去比的时候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者内心更有安全感，哪怕我在买你老铺的时候，我确实在黄金的基础上给出了溢价，但是对于那些原材料都不知道是用什么来做成的普通的奢侈品品牌来说的话，老铺的这个扎实程度还是更高的，毕竟它有黄金来作为你的这个保底，
就大不了我你这品牌价值归零，对吧？这个设计这个工艺我都不要，我把它这个融掉，我还可以拿回来一堆一坨这个纯金，大概还能值个可能比如说一半的这个价钱，比如说你花5万块钱买了一个老铺黄金的饰品，你把它融掉然后卖掉黄金，可能还能卖个大概25000回来这样子。
对，那我们就顺着 Real 你说的这个话，我们来看它跟这个奢侈品这边它是如何去对比的。大部分买奢侈品品牌的消费者呢，他们以前买珠宝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梵克雅宝，可能会选择宝格丽，可能会选择卡地亚，这些都是来自欧洲的非常经典的以珠宝而著称的这样的奢侈品品牌。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品牌，它所卖给消费者的产品在最近2年遭遇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的保值度都在不断下降啊，这件事情跟经济不好可能有关系啊，跟大家对于这个奢侈品已经没有原来的那种新鲜感，对吧？啊，卡地亚的就一定怎么怎么样，大家也越来越去魅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珠宝的奢侈品现在的保值度在下降，可能只剩下一折二折都有可能，在你在转手卖的时候。但老铺虽然它毛利对于黄金品牌来说很高，有 40% 以上的毛利，但大家可能会心想说，哪怕 40% 的毛利，那说明我把老铺重新转手卖出去，它有个金价作为它的托底的话，只要金价还在继续涨，那我二手还能卖出个 50% 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这个是对老铺而言。但是对于那些奢侈品品牌而言的话，它可能只剩下个20%了，那老铺就更有性价比啊，感觉更保值
对，更有这个市场基础，再差还是一坨黄金。说这个梵克雅宝的这个东西本来也不含多少克这个贵金属，到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品牌不香了，或者这个设计不好看了，那你确实就只能剩下20%这样。
对，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老铺跟黄金去比，又跟奢侈品去比呢，它各自提炼了这两边各自的优势哈。它对于黄金品牌来说，它有更高的设计溢价，有更高的这种社会身份的溢价。现在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啊，女生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说买老铺的黄金的产品，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面，大家彼此之间是能看得出来你买的是一般的黄金品牌，还买的是老铺，哎，这个就有一种社交身份的感觉了嘛。那这种感觉那就是以前只有奢侈品品牌才有的，现在居然一个黄金品牌也有了，对吧？所以它比黄金品牌的优势在这儿，哎，但它如果跟另外一侧的奢侈品品牌比的话呢，它又更实在啊，它又更有保值的这个，它的价值是有底的。就像 Real 刚你说的，那些奢侈品品牌，它卖的都是虚的，一点实的东西都没有，对吧？一旦不受欢迎了，设计过时了，
奢侈品也有性价比了，
居然来了一个更有性价比的，来自我们中国的啊，这个国货的奢侈品品牌啊，居然这样的一个事情居然发生了。我觉得坦白来说呢，如果说不是老铺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的话呢，任何人去预测中国市场居然在最近2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品牌，你是很难预测的，对吧？这个逻辑听起来是很难实现的，没有，对，别看我们现在讨论起来好像这个云淡风轻啊，我觉得非常尊敬老铺这个企业把这件事情能做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它难呢？就是刚刚我们分析了说黄金企业现在的业绩是压力很大的，那我们看奢侈品这边，奢侈品企业今天在中国的业绩压力也很大。最近刚刚发布了24年的财报哈，我们先看 LV 行业的第一名，那肯定是 LV 嘛，整个奢侈品的全世界第一名。LV 在去年的四季度，24年4季度呢，在不含日本市场的亚洲市场，那这个定义里面其实最主要就是中国市场，就我们之前给大家分析过哈，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啊，对于亚洲市场的这个 财报呢，奢侈品集团都是分为日本市场和非日本的其他亚洲市场。那非日本的其他亚洲市场呢，基本上大头就是我们中国市场嘛。那这个数字呢 ，LV 在去年的四季度呢是同比下降 11%， 那这已经算是行业里面比较厉害的数字了。开云集团，也就是奢侈品的第二大集团，旗下以 Gucci 为核心品牌的这个开云集团呢，下降的更多啊。这个第二名的这个开云呢，同比下降 24%。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整个奢侈品集团在去年呢大概率是下滑的，就整个中国的奢侈品的领域大概率是下滑的。咨询公司的调研表示呢，大概下滑的幅度在 20% 左右。所以也就是说，奢侈品在去年并没有整个行业的红利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呢，我认为这个情况也很好理解嘛，因为去年24年是中国的经济压力比较大的一年，大家在消费上都非常谨慎。那在这个情况下，奢侈品这个东西我一年不买那也无所谓嘛，因为之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买的挺多的，可能
一年不买也不会死
一点影响都没有，可以说对吧，经济不好的时候不买，所以呢这个奢侈品就下滑了，就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哎，但你会发现老铺就吃到了这个性价比的红利，就如果我在这个环境下我依然还是要花点钱的时候，我会更看重它的保值性，我会更看重我二手卖出去我能不能卖一个好价格，那老铺就吃到了这样的一个心态上的一个红利哈。那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老铺在定价上怎么样去对标黄金奢侈品，但是不是说你想这样对标你想这样定价你就能做到的吗？
还是要产品过关才可以。
对，没错，所以我们就要讨论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叫定价问题，第二个问题就产品问题。产品问题凭什么你能够说服消费者说对于一个国产的黄金品牌给到这个奢侈品的这个价格。那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些 facts 啊，我们先分享一些客观的数据。老铺黄金平均的建单价呢20000出头，每个用户呢每一年购买的频率呢是 1.5 件左右，因为有些用户可能买的多啊，有些用户可能每年只买一件，那平均是 1.5 件。那所以呢20000出头的建单价，每个客户每年买 1.5 件，那就是相当于说每个客户每年呢会买35000左右，这个是他的消费者的这个客单价。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呢，他在2024年的整个营收是多少呢？是80个亿左右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理解为，从这样的一个数据你就可能算出来，究竟老铺黄金在整个2024年大概有多少的用户买过呢？它的用户群有多大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容易算出来啊，它的用户群大概在20多万，对吧？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会发现老铺黄金做到今天超越周大福的这个市值哈，80个亿的营收了，它在全国范围内呢也仅仅拥有小几十万的用户。这个数据就非常契合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中高端品牌的特征，它不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它只需要满足它那个特定人群的需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投资人现在非常追捧这个公司，因为投资人都会算一笔账，你现在就20-30万的活跃用户每一年，那你要是翻个一倍变成50万人60万人每年买那也行啊，对吧？这个也不大嘛，中国有14亿人，这个有多难呢？
对，空间还很大。
但是你到那天的时候，你可能整个营收就奔着100-200亿去了。
那现在1000亿市值还是太便宜了。
没错，所以，而且这种高端品牌呢，它的利润又很高。2024年老铺的收入80亿，利润呢14亿到15亿，接近 20% 的净利润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奢侈品的一个净利润率的一个水平和一个客单价，对吧？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就来看凭什么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不少人去逛过或者是老铺黄金的用户啊，老铺黄金给到消费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术或者说他的产品定位叫做古法宫廷黄金。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古法宫廷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来说呢，它基本上等于两件事情的这个组合。第一件事情呢，叫做它有着非常复杂和细致的设计。就你可以看出来，老铺黄金的产品的风格是非常的精美，非常的精细的，会比一般的黄金品牌呢要复杂精美很多。而且它完全是 手工雕琢出来的。老婆黄金的这个消费者的群体当中呢，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面，不同的女生啊，买的金饰，谁戴的是老婆，谁戴的是普通的黄金品牌，大家认为现在是非常容易能看出来的。为什么能看出来？就是因为刚刚说的这个点嘛，它的这个设计有非常强的这个标识度，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古法宫廷代表的意思呢，就是中国传统的古代文化元素，例如说包括一些中国的神话故事啊，一些我们的佛教元素啊，然后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呢，通过它复杂的设计来呈现出来，例如说什么镶嵌啊、珐琅啊、这个镶钻啊，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这个工艺，全手工，而且告诉你说是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已经有这样的工艺了，绵延传下来了几千年，到今天才变成这个工艺，对吧，听起来就马上高端感满满的。
老铺的那个门店哈，他经常会在那个他的就是外墙那面，他会搞一些那种很贵的几十万一个的那个金，那个不叫饰品，就是装饰品的展示，对吧。然后我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他有一个壶和一对杯子，然后还有像一个什么一对鸳鸯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你就看他那个做工和那个感觉哈，我老想起好像在逛故宫博物院哪里见到过类似这种风格，然后想这个东西你可以买回家去，对吧？博物院那个你只能看看。
那究竟这种东西是不是就有很高的壁垒啊？别人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个做出来这样的产品呢？但我觉得这种问题呢，我们真的不用太较真，尤其是我们的男性听众们，就是对于女生，她的核心消费群体是女生，对于一个女性消费者来说，她购买了老铺的产品之后呢，她会有一种别的黄金品牌的产品没有的带给他的那种满足感，或者是那种拥有了一件很精美的东西的那种很幸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呢，是老铺今天到达千亿市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感觉。不是所有的饰品品牌都能给消费者带来这种感觉的。这种感觉呢，它当然来自于你的设计，来自于你的文化元素，来自于你的品牌形象，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影响力。这件事情它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这么简单，对吧？一旦它有了，它就是一个赚钱的机器。因为女生在购买的时候，她不会做那么深入的这种啊，是不是只有老铺能做出来，她不会这样分析的，她只会去看这个产品它是足够的精美，足够的吸引人，她就会愿意买。
这里可能还是要有一个问题要讲明白，我就是古法工艺这个事儿，它也不是个专利配方，它也不是个独门技艺，你要硬说别人家也能做，那确实也能做，但是如果说你还是把就同样价位段的东西拿出来对比的话，就是精美程度上我觉得还是有能看出显著的差异，因为毕竟这个是手工的嘛，就其实就是看师傅的手艺如何了。你如果说一定要对比奢侈品的话，就是这个爱马仕的包包的这个师傅啊，是不是到底每年就只能做那么几个精美的这个限量款，它那到底能不能量产，还能保证那个质感那个工艺啊，这个是一个生产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说这个观点非常对，就是反过来说呢，就是你也可以去模仿老铺，但有可能你要做到他的那个工艺再卖他的那个价格，可能你也不赚钱。这就是为什么在水贝市场里面模仿老铺的这样的柜台，那些都不能叫品牌啊，在水贝市场里面都是各种的柜台啊，去卖那个金饰的，也有人去模仿老铺，但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产品跟老铺的区别，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很容易能看出来。但这样的一个工艺呢，它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结果哈，有很多原来不是购买黄金的用户群入坑变成了老铺的用户群。也就是说，原来黄金品牌的主力用户群呢，其实是我们的上一辈，就相当于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对吧？以前买很多的金饰，他们可能去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去买完，可能是放在家里面当传家宝，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收藏、自己的一个理财。但这个行为本身呢，它带有了很强的传统属性，所以它是偏向于上一辈的消费者喜欢做的事情。那对于3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来说呢，以前通常都是买国际奢侈品品牌的，他们要买一个相对贵重的产品的时候，第一反应一定不是黄金，一定是国际奢侈品。 但脑铺的崛起是第一次让这群原来就有奢侈品购买力的消费者，他会意识到，哎，我把预算花给黄金，我把预算花给老铺黄金这个品牌，可能对我会更好。不仅是保值的问题啊，保值问题我们刚讨论过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老铺黄金的这个产品的审美也是能打动我的审美。就我身边交流了一些老铺黄金的用户啊，就年龄段也是在30到40岁的女生，就他们就会觉得说，一般的黄金品牌的设计他们看不上，你觉得哎有点土，是上一代的审美。但是到了老铺这里呢，他就会觉得哎挺时尚的哦，挺好看的，去搭配衣服来一起去佩戴的话，会是挺好看的。哎，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一些反馈了之后呢，他就迅速在这群有消费力的群体当中就传播开了，就大家都去买了。就我们刚也说了，只需要20-30万人认可他去购买他，老铺黄金就能成为今天80亿营收、15亿利润、1000亿市值的一个公司。这真的不需要太多人的。
真正好的产品、真正好的设计、真正好的工艺、真正用心做的东西，还是会被市场认可的。
所以你说 Real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黄金的这个行业都这么多年呢，在老铺出来之前一直就没有出现那种能够打动相对年轻的消费者的那种审美的产品出现呢？对吧？因为什么黄金在大家印象中一直是一个老一辈才会购买的东西，直到老铺出现了，它才成为了一个更主流的、更年轻的、更时尚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哈。
我觉得很多因素在叠加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只是提一下，不用每个都去展开去聊。当然你说从消费力、购买力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也是现在到了一个时代，对吧？特别是年轻的高素的女性这个群体，这个人群之前呢是主要刚才讲的是买这个国际大牌为主，但你没发现就这两年文化自信还是起来了啊，像今年这个事情我感觉尤为明显啊，今年那个哪吒我不知道你看了没，那个电影就让大家感觉这个，哎，中国文化、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前觉得挺土的，对吧？那这么人家真的用有人用心去打磨这个产品做出来，那不输好莱坞，对吧？可能还是超越好莱坞的很多这个大片的水平。那我觉得这其实在老铺这里其实是同样一个东西。你说这个古法宫廷风，对吧？几百年、上千年了，最近才做出这么精品嘛？肯定也不是嘛。那故宫里面那么多传统文化的那些精髓的那些元素、那些设计、那些雕花、那些图案，也不是老铺他先今天才发明出来的，一直在那里摆着，对吧？老祖宗的东西。那为什么到今天大家才被对这个年轻的这个高收入的这个女性群体所接受，甚至能够说，哎，我带这个出去也不会掉价，哎，觉得还挺好的，然后还能够超越什么梵克雅宝那些传统洋品牌的这个价值认知。我觉得其实文化自信在这里其实扮演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你说到这儿，我给你分享一个特别能勾起文化自信的一个场景哈，就是我在商场里逛街的时候啊，因为老铺黄金大家知道啊，全国范围内呢，它的门店呢都会开在奢侈品的商场，也就是重奢的商场，因为大家知道商场分不同的等级嘛，老铺黄金只会去最高级别的这个商场，因为他希望往奢侈品的方向靠拢，所以他尽可能挑最好的商场。例如说深圳的万象天地啊、万象城，对吧？就那个，如果你们深圳有两家，广州其实只有一家啊，广州只有太古汇。那北京会多一些啊，因为老铺黄金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品牌，所以它在北京的门店是全国最多的哈。这个北京好不容易争气了一次哈，在这个消费的这个创新上，在消费的趋势上引领了一把哈，因为北京的老铺的门店是最多的，但也是开在最好的地方，例如 SKP 啊，例如说这个国贸啊。那上海反而老铺黄金的门店也很少，也只有一家，所以就很疯狂的，你会发现因为上海的消费力很强，大家都知道哈，在买奢侈品这件事情上，但上海只有一家老铺黄金的门店，而且你知道开在哪吗？ Real 是开在豫园里面，豫园是一个旅游景点哈，
人叠人那就是
对，你要去豫园去老铺黄金门店购买呢，你还得先进豫园，豫园好像还是要买门票的，就还是先得买个公园的门票才能进去，所以这个购买呢极其不方便，那使得呢这个排队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我给大家分享这个现象呢，是想说老铺黄金的排队啊，真的是一道商场里的亮丽的风景线，
就别家金店都不排，就他排，对吧？很离谱。
不是跟金店比，是跟奢侈品比，因为他不开在别的金店附近，但是他开在奢侈品的附近。例如说，他隔壁在一个商场里面，老铺隔壁可能就是 LV， 或者可能就是香奈儿，对吧？或者就是其他的奢侈品。但环顾四周，我有两到三次逛街的时候都曾经看到这个现象，无论在北京还是广州，其他的奢侈品的门店，国际大牌里面是没有排队现象的，老铺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大家等待去进去啊。当然我必须要说啊，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哈，老铺还是人为的控制了同时能进去这个门店的这个数量啊，也不是说门店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老铺可能每次只会放五到六个人进去，对吧？这其他的人就在外面等，因为里面可能只有五到六个服务员，店员一对一的服务，所以还没服务到的那在外面先等一下，大概是这种感觉哈。但是以我们很多中国消费者的这个不耐烦的心理呢，如果说普通的一个品牌让他们这样排队呢，大部分的消费者呢就会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买就不买了嘛。但很多人都能够静下心来安静的排队啊，这件事情就说明了这个品牌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啊。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在情人节当天呢，北京 SKP 的这个老铺的排队实在太长了哈，因为情人节送礼嘛，就买这个老铺黄金，这个那一天就排得非常长，要平均排三个小时以上。然后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老铺黄金开始给排队的人流发起了面包、午餐，还有橙汁，还有夹心巧克力。然后呢，
做好打持久战准备吧，你们。
然后网友就感慨说，这个情人节的午餐居然是跟100多位一起排老铺黄金的朋友一起吃的，这个特别的有这个画面感啊！大家发现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大的背景是中国的奢侈品行业在过去的一年是非常不景气的，是下滑的哈。所以 SKP 除了老铺黄金有这道亮丽的风景线之外呢，其他的门店就并没有在排队哈，这也更加的凸显了这个老铺黄金的这个吸引力，对吧？这个其实就回到刚刚 Real 你说这个文化自信建设上哈。虽然这个话题呢说的人很多啊，很多媒体也在宣传说这个国货崛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2025年大家才说国货崛起嘛，都说了五六年了，对吧？20年这已经是新国货的元年了，为什么老铺黄金这个事还是值得去分享和讨论呢？是因为原来我们国货崛起的时候呢，以快消品为主。大家知道，快消品你要替代外国的品牌是很容易的。我一个洗发水，我一个咖啡，反正都属于快消品。那你星巴克的性价比不够高，那我瑞幸替代你。我走的是平替逻辑，我走的是性价比逻辑。这种逻辑，那可是我们中国消费品企业最擅长的逻辑。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但老铺这个事的有意思地方在于说，它是在奢侈品这个领域的一个国产替代，因为它在排队，其他的奢侈品的大牌没有在排队，它在替代这些品牌在消费者钱包当中的这个比例，对吧？这个每个人的钱包它有个支出的比例，那我买的老铺我的预算是有限的，我多买了老铺，那我肯定少买了一个国外的奢侈品品牌嘛，那肯定是一种替代嘛，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老铺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企业哈，因为它在一个很难去撼动的一个领域，也就是奢侈品这个领域。为什么它难撼动？它需要历史，它需要文化，它需要沉淀。你别说我们中国出奢侈品品牌难了，美国出奢侈品品牌都挺难的，别说中国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属于欧洲人的一个专利的一个行业，哎，居然被中国品牌冲进去了，这件事情你可别说是一件大事儿。我认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哈，欧洲赖以自豪的行业两个代表，一个就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汽车，这种高度的工业化的产品，汽车是代表着工业的最高水平，因为汽车是最复杂的消费品，比汽车更复杂的消费品呢，它就不是面向消费者了，好像飞机你不会卖给消费者吧？
如果你是那个最顶尖的也可以买，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没有这种听众朋友了，如果有请给我联系一下。
对，如果飞机对你来说是一个面向 C 端的一个消费品的话，请你跟我们联系，是吧？这个我们帮你例外去除外。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呢，那其实人类社会当中最复杂的消费品，就是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呢，其实汽车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是德国人的专长。奢侈品这个不是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但是它是一个文化历史属性程度很高的一个产品，对吧？它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擅长，对吧？所以其实欧洲的经济你可以理解为它有这两个轮子在驱动，一个是高度精细化这样的一个汽车工业，另外一方面呢是高度依赖于艺术文化历史的这种感性层面的这个奢侈品。这两个行业都是欧洲赖以自豪的，但你会发现这两个行业哪个我们中国人要攻进去更容易一些呢？其实还是汽车更容易一些，好不好？对，我们汽车已经攻进去，
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电动汽车咱们已经全球领先了。
你不能说你完全把德国人的汽车工业给超过，你不敢下这种结论。但我们之前呢多次的节目里面也讨论过，我们中国的电动车肯定已经至少攻进去一半了吧。
看这个趋势应该是会接着让他们很难过，但奢侈品确实是一个更难啃的骨头。
对，奢侈品感觉是比汽车还要更难，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别以为汽车的这个供应链很复杂，零部件很多，对吧？技术要求高，但反而我们中国人攻进去攻得更快。奢侈品要攻进去其实是更难的哈，在某种程度上，诶，老铺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苗子哈。你别说他在排队这些事儿了，你就只说在 SKP 这种高端商场里面，广州太古汇、深圳万象城这种高端商场里面，大家平时去逛街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在奢侈品的那一层，通常是一层嘛，一层是奢侈品最多的，如果往二三层走，那可能就轻奢啊，包括再往上就是餐饮啊之类的，这些一层通常就是核心的奢侈品层。在那一层当中有多少个国产品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少的应该说是。
哎，不过你刚才说到这个欧洲这个问题啊，我这里插一个暴论。
这个不负责任的这个 real 个人的这个判断哈，对，这个
一个感觉吧，也不是判断了，也说不上是有什么预测，就是只是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随着欧洲现在的这个产业政策也好，这个整个社会的状况也好，汽车它走下坡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因为它很快就会丢掉中国这个可能马上就是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以前我们花什么大几十万买什么 BBA 这种事情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这个事情再持续一段时间，我觉得像以法国啊、意大利为代表的这些奢侈品牌可能也会跟着立不住脚。因为我觉得还是那个判断嘛，就是文化自信你还是要来源于一个经济基础的。单论文化自信，要单论这个什么珠宝设计，那印度也有很强的这个几百年上千年的黄金的消费历史，你不会觉得印度品牌很厉害，对不对？就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因果关系的。如果照中国和欧洲目前的这个大趋势这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他们日子也不会好过哪里去。
哎，不，我没有看出来你是如此爱国，为我们祖国崛起而感到自豪的一个人啊。
以后只剩中国这么一个，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超级强国的，欧洲根本不行。
对，这个文化自信都起来了哈，这个聊着聊着突然从老破聊到了这个文化自信哈。
这个节目后半节还要聊另外一个文化跟文化自信高度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其实也能看到一些趋势啊，比如上次我们聊这个泡泡玛特，对吧？你说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东西。我中国的潮玩为什么也能够潮起来，对吧？不土，那不也是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
对，那我们等一下会聊到潮玩的时候，它也是有类似的逻辑在里面哈。但是我们先把老布这个事儿聊完，那我们还是要客观一点哈，也不能说完全被文化自信冲昏头脑。
清醒清醒。
因为这个实话说呢，这个老布从上市到现在呢，这个公司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呢也就一两年的时间。当然它不是只创业了一两年啊，它创业的时间从奢侈品的定义来说的话，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司。
它叫老布其实也没有那么老了，就是如果奢侈品讲这个文化沉淀，它其实还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品牌，
非常非常年轻。以奢侈品的这个标准来说，那可能还是一个婴儿的一个奢侈品的品牌。所以在老铺高歌猛进的当下哈，那我们也要去思考说，究竟它作为一个奢侈品品牌，它立稳脚跟没有？如果说我们五年后再来聊这个品牌，它是不是有今天如此大的一个号召力哈，让大家可能排队排几个小时什么之类这种事儿都出来了啊。在一个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环境下啊，它居然一个卖几万块钱的一个高端品牌有这样的一个号召力，这件事情是不是 能持续下去，对吧？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现在是没有办法去下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但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现在看不到它下去的这个趋势。
我有一个试金石，哎，这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啊，它就是它这个老父黄金的试金石的标准。现在金价是一路上涨，对吧？所以它可以跟着调价，没有问题。好，这个金价的因素影响因素太多，我们没法去判断。那假设金价下跌了，甚至是有一个趋势性的下跌，或者是快速的下跌，它能不能不往下调价，是判断老铺能不能成为一个奢侈品牌立柱的一个最简单的标准。
我可以在你的问题上继续再补充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老铺不往下调价，它是否还能拥有像今天一样的号召力，让大家为它而去排队？也就是说，结合 Real 的判断标准跟我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如果在金价疲软了之后，老铺依然拥有跟今天同等程度的热度，大家依然去购买，依然去排队，那就说明这个品牌它的成为一个穿越周期的奢侈品的概率就比较高了。但如果到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这个金价跌了，我们还是少买点老铺吧，老铺的业绩就开始下滑了，那可能它就露出蝴蝶尾巴了。这个蝴蝶尾巴就是它其实还是一个跟着金价在波动的一个黄金品牌而已。
这大家听明白这个逻辑怎么回事啊？就说我们这里一个默认假设，就是说你要排除掉是因为金价上涨大家去买黄金，然后如果都要买黄金就买一个更有设计感，然后更黄金保值了吧，但是在这保值的基础上更有设计感，能够替代掉那些不太保值的奢侈品，像什么国外那些品牌为主。如果这个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消费者意识的话，那么老铺的奢侈品属性就还没有立住。那如果说金价下跌的情况下，老铺还依然能保持它的这个高溢价空间啊、哪怕金价下跌，它的售价不下跌，因为它定价不是跟金价直接挂钩的嘛，那它这个品牌就真的是奢侈品属性就完全立住了。但这个问题是个问号，还没有得到验证，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Real说这个判断标准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准，尤其是从22年俄乌战争开始呢，黄金的价格呢就一路上涨，因为大家知道黄金的价格涨主要就是和整个国际形势、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国际冲突变多，它会有一定的相关性。当然它的影响因素很多啊，它不只有这一个影响因素，但是大概我们可以理解为乱世买黄金，这是一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哈。天下越乱，那我要越买黄金更多。那所以最近几年呢，可以说的算是一个乱世，所以黄金一直在涨。那如果说黄金过几年不涨了，因为各种原因啊，或者说国际关系修复了，对吧？这个各方面的情况变好了，对吧？大家觉得心里面有安全感了，就觉得说不用买那么多避险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钱花在别的地方。哎，那那个时候黄金有可能就进入到一个不再涨价，或者说开始慢慢下跌。回调，股票有涨有跌嘛，黄金应该也是有涨有跌的，黄金在历史上也不是一直涨的，所以如果那一天到来了之后，那老铺它就是一个检验它成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了。但看起来离这个点还是有点远，因为现在看起来黄金还是在这个乱世当中一个大家非常青睐的一个投资工具。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黄金价格就会继续涨嘛，那就是继续利好老铺呗。
拭目以待哈，这个东西是没有目前没有结论的。
对，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录一期老铺的节目来去回顾啊，我们这个分析的逻辑究竟有没有问题哈。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老铺呢，我们今天还有第二个行业跟老铺的这个情况有点类似，但是呢它不是属于奢侈品了，对吧？毕竟奢侈品的品牌是很少的，对吧？没有那么多奢侈品牌可以聊的。但是呢，哎，这个也是一个中高端消费的领域，而且也能体现一些文化自信的成分在里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 IP 衍生品这个领域，或者很多人以前会说是潮玩领域。但潮玩领域这个词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呢，没有 IP 衍生品或者叫做 IP 周边那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 IP 周边现在我认为它是包括了更多的范畴，例如说积木，例如说卡牌，对吧？这些类别其实最近也非常的欣欣向荣哈，都在涨，都是跟 IP 相关的一些周边嘛。但它不能叫潮玩，对吧？它至少它不是那个大家狭义上认知的那种一个公仔的形象啊，一个人物一个 IP 的形象放在那一个摆件，那个其实是叫潮玩嘛。对，但其实 IP 衍生品的这个 包含的这个类别它会更多，而且它是共通的逻辑，都是跟这个 IP 都是因为来自于 IP 赋予到一个产品的溢价，也就是说一个工业生产的产品它就是一个制造业的产品嘛，由工厂生产出来的，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溢价成分本来，但如果说你踩中了一个 IP 是大家很喜欢的，那你可能这个盲盒你可以涨十倍的价格依然能卖得出去，那这十倍的涨幅它是来自于 IP 的，所以我们觉得把它叫做 IP 衍生品这个行业哈，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描述。 IP 衍生品这个行业现在有多么的这个让人羡慕哈！我有个朋友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创业者哈，我们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大家都在感叹哈，现在这个生意难做啊，经济不好啊，这个经济下行啊什么之类的，都在诉苦。对，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聚在一起呢，都喜欢诉苦的，就很少有人说哎，我最近很牛逼哈，我最近做得很好。我们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中国文化不会这样的，我们中国文化都是比较谦虚的，
招人记恨。
大家哪怕你做得好，你会说自己做得不好，但大家都在说做得不好的时候呢，这个潮玩的这个创业者呢，这个 IP 创业者的朋友呢，他就慢慢的说了一句，他说我最近思考的最多的问题。问题是赚钱呢不用赚的那么快，千万不要着急，对吧？钱是赚不完的，一定要
心态放平和一些，
对，一定要心态放平，对吧？慢慢赚就好了，这个按部就班，你知道吧？他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看着他，对吧？在聊天的时候就
对，
感觉你们这个行业真的是生意很好啊，让你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慨。
但这个是符合这个行业的本质的，
就你觉得他说这个话也不是在无病呻吟，对吧？你觉得这个创业者他说出的这句话说明他对这个行业还是有挺多思考的，就不能说一下子割韭菜。
因为这个行业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跟时间做朋友嘛。就现在我们这个市场上疯狂变现那些 IP 大部分都是几十年前就开始耕耘，开始在慢慢就是酝酿，然后就陪同大家一起成长起来的嘛。你甚至不要说 IP 了，你大到说这个电影产业吧，你漫威那一套东西，那很多也是因为小的时候你在看他的，就美国人哈，小的时候你在看他漫画啊，你成年之后你去看他电影嘛，这才有这个逻辑嘛。就 IP 它不是一天就能掰出来的，但最近也有一些反例啊，我们可以待会再接着聊啊。
这个 IP 消费品呢，实际上它虽然不像奢侈品动辄几万块钱，它是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产品，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在中国这么发达的轻工业的生产能力之下呢，一个泡泡玛特的玩偶卖59-69，你是可以想象它的毛利是挺高的，
肯定比老铺黄金高太多了，毕竟它没有黄金的这个原材料嘛。
理论上从毛利率的角度，泡泡玛特是比老铺黄金高的，这确实是事实，因为老铺黄金虽然已经有 40% 的毛利率，在黄金品牌里面是最高的，但是它这个毛利率水平那跟泡泡玛特是不能比的，泡泡玛特是 60-70% 的毛利率哈，而且也是在泡泡玛特不断精进工艺，已经尽可能的把成本提高一点了泡泡玛特，但是也很难再提高，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这个制造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跟什么古法黄金啊、手工啊那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如果大家在逛泡泡玛特的这个门店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泡泡玛特最便宜的一个产品也要39块钱，哎，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你是在泡泡玛特里面买不到9块9的东西的，它没有，门店里不提供，最便宜39。但这个当然不意味着这个 IP 就只能做很贵的东西哈。其实我发现下沉市场的谷子店现在也开得很火热，下沉市场会有那种9块9的一些 IP 的产品，但是以一些低成本的产品为主，例如说什么卡牌，就大家小时候收集什么小浣熊那种卡片，现在又有重新
水浒英雄，对吧？
对，
各种哎，暴露年龄了。
现在的小朋友是喜欢什么小马宝莉啊，这种类似的这种儿童的 IP， 但这个就是下沉市场的逻辑哈。我们先等一下再说下沉市场，我们先把 IP 的这个中高端消费的逻辑说完。就以这些轻工业的产品来去看待的话，泡泡玛特最便宜的那39，大量的东西在69甚至一两百甚至更高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水平，在这么一个定价的水平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IP 的消费本身也是一个有溢价的一个消费哈。那所以呢，这个行业呢，它也会呈现出来一个特征，就是它先从发达国家开始，慢慢的到中国，也是从高线城市再往低线城市去蔓延。 它跟咖啡是有点像的。本来中国人这个喝咖啡喝的很少，但欧美都有这个文化，都有这个消费力，然后传到中国，然后中国就是先从上海开始到北京啊，再到慢慢的下沉。现在咖啡这个事儿也没有完全下沉完哈，就还在这个过程当中。IP 的逻辑跟咖啡在这一点上呢，我原本是有点像的，就是泡泡玛特跟名创优品他们在海外都开得很好，是因为他们所售卖的 IP 产品天然的在国外的接受度就是挺高的。名创优品在美国的这个客单价都可以做到200块钱三四十美金，但名创优品在中国的客单价可能也就三四十块钱，国外能高五倍。为什么能高这么多呢？就是因为这个名创优品卖的这些高溢价的 IP 产品在美国能卖的更多，对吧？在中国呢还是有很多相对来说实用型的产品，实用型的产品我们以前分析过你是很难卖得上价格的，所以 IP 产品能卖得上价格这件事情呢，它跟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它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嘛。所以先从发达国家开始它更加的受欢迎，再做到中国来。诶，但最近回到刚刚 Real 你很喜欢的这个文化自信这个话题哈，最近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自信也起来了啊，主要是来自于有一个大 IP 出现了，对吧？这个大 IP 呢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啊票房最高的一个动画电影哈。这个你去看了是吧？这个哪吒第二部，
我两部都看了，二确实好啊。
对，我没有看这个动画电影，我不是动画电影的这个受众啊。但是我叫 Will 去看了，
一定要去看一下，强烈推荐。
所以呢，这个哪吒这个电影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IP 的一个爆发，这个就是 IP 经济的魅力嘛。就是说，你投入去做这套电影的啊，我看到数据应该说是大概六个亿的这个。制作成本，但它卖出去了100多个亿的这样的一个票房收入。而且这里面要注意，票房只是一个 IP 收入的其中一部分。在中国呢，因为我们 IP 的衍生品这个行业呢，就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说，它还在发展过程中，还处于早期，还在渗透和下沉的过程当中，因此呢，票房还是对一个 IP 来说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在美国这种成熟市场呢，票房收入呢占整个 IP 的收入呢通常在一半以下，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收入是来自于衍生品的。美国大概是4-6甚至是3-7，就电影票房只占4或者甚至只有3，6-7成是来自于衍生品的。这件事情在中国还没有发现啊，但如果这件事情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呢，就可想而知泡泡玛特这样的企业未来的空间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泡泡玛特在港股市场上大家也把它捧上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估值哈，1000多亿港币的一个市值。
你知道这一次这个哪吒这个火了之后，不光是我们传统认为上玩这个潮玩也好， IP 这个泡泡玛特这个企业也好受益了哈，连老铺黄金这种企业都受益了。因为这次哪吒他不是有个这个乾坤圈，一个戴脖子上和戴手上的一个饰品，它是个金黄金制品。这个很多金店也出了就是类似这种，就是那个没有专利嘛，那个没有这个设计师都可以做，因为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个风格。
因为那个没有一个所谓的严格的 IP 授权，它就是一个那样的一个形象嘛，对吧？所以就所有的金店都可以卖。
对，所以连黄金制品都享受到这个哪吒这个 IP 的外溢出来的这个需求，甚至有那种就之前买了这种黄金制品拿去熔掉，然后重新让这个让金店给你打造一个那个哪吒那个乾坤圈那个造型的东西出来，对吧？你去看看这个 IP 它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力，这个东西你还没有计价到那个100多亿的票房里面去的吧。
对，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觉得要发展成美国这种状态，就是说整个 IP 的收入当中电影票房只占一半以下，发展到这个状态也不是特别难嘛，对吧？听起来也没那么遥远哈。因为你说票房100多亿，那你这种什么卖个什么金箍棒什么之类的，就卖着卖着很容易也就卖出几十亿去了。
但关键是要从这个金箍棒那个黄金这边上面能收到这个授权费，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讲究的里边，这边还是存在一些脱节的地方，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展开讨论。
没错，那像泡泡玛特这样的企业呢，他当然就不会放过像哪吒这样的机会哈。这次跟哪吒同步爆发的跟哪吒的票房同步爆发的就是泡泡玛特的这个销售额和它的影响力，因为它早就跟哪吒达成了合作， 电影一上线，它的衍生品也跟着上线了。那当然它可能也没有办法预测变成了全世界范围内历史上收入最高的动画电影啊，我相信泡泡玛特也没有这个预测能力。但反正这种 IP 它肯定是会合作的嘛，它反正这次的这个爆发也给泡泡玛特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衍生品销售的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它的业绩和市值也一直在涨，因为这个东西涨起来它就没边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就你买多少都可以嘛，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嘛，你家里面有一个实用型的一个产品，我还是用什么水杯啊这种实用型的产品来举例，洗脸毛巾啊，你多买一些你家里放不下，但像哪吒这种 IP 型的产品它不是针对功能性，你家里面可以买10个哪吒，而且呢盲盒这种玩法呢它确实也是很吸引小朋友哈，这个听说这个哪吒的这个69块钱的泡泡玛特的这个盲盒呢在二级市场呢又被炒到了10倍啊，这个690块钱。然后呢这个哪吒的导演亲笔签名的卡牌全球限量发售10张，每一张10万元。对，就问你买不买这个，没有
太强了。
因为这个衍生品的形式很多，我们刚刚说了盲盒只是一种对吧，卡牌实际上卡牌的成本更低，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就印几张纸对吧，
对，就是一张纸，可能成本可能1毛钱几毛钱。对，泡泡玛特他们做的这个盲盒的这个事已经是整个 IP 衍生品市场里面客单比较高的一个类别了，就有点像是泡泡玛特吃了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中高端啊，所以泡泡玛特也属于一个中高端的一个定位哈。那他这个企业虽然发展的很好，但是泡泡玛特对外呢，他有一个说法，就是他完全不着急下沉。如果他未来的发展，他当然下沉，他会慢慢做。但是对他来说，在全球化和在中国市场进一步下沉这两件事情的优先级去做一个排序的话呢，泡泡玛特就坚定的认为呢，全球化优先级更高啊。这个原因我们刚刚也分析过了，因为海外对 IP 的消费习惯更强呢，泡泡玛特更好赚钱嘛，对吧？海外的利润率更高。
但这个事儿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内需还是差点意思嘛，这也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没错啊，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在分析黄金的时候，我们也讲了，黄金的大部分的品牌，它为什么都被平替所影响，业绩都不好，朱大福都被老铺超过了，对吧？朱大福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企业，朱大福在全国范围内有8000家门店，跟星巴克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基本上
被人家只有30多家门店的老铺给干翻了。
对，40家，老铺大概有40家左右的门店，市值已经被超过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高端定位的魅力，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分析中高端消费嘛，每个行业都有中高端跟低端，对吧？好像我黄金行业我也有低端的黄金品牌啊，对吧？我 IP 行业我也有低端的一些 IP 的一些做法，例如说我刚刚说的在下沉市场你开一个谷子店，你也可以卖 IP 的衍生品，你卖的大概率呢就是以9块9的卡牌为主，对吧？这个其实也能赚钱呢，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但是呢这种赚钱的方式呢它相对来说呢就很容易红海竞争，因为很多人都看到这个机会哈。以前大家喜欢回家乡可以开咖啡店，这两年咖啡店难赚钱了，据说呢回家乡开店的这个风潮呢变成了开谷子店，大家都
哎，不过你还真是，我们最近不是去了一趟云南嘛，就特别往下沉一点地方晃了一下，这确实各地都有这个谷子店了，当然可能那个东西的工艺还是能看出有显跟品牌的大品牌的还是有显著差异，但它有了，对吧？以前是没有的。
没错，是的。所以任何的市场都是这样子，在中低端或者在大众层面呢，它可能会有很多红海的竞争，对吧？就谷子店已经开遍全中国的所有县城了嘛，对吧？就像这个水贝的这个金饰产品，它也可以做到极致的这个有性价比嘛，这个都会在这种红海竞争的过程当中，哎，但是各自的行业里面的那个中高端的品牌，它就能享受到这个行业可能最高的毛利空间。就例如说泡泡玛特不是不知道下沉有市场，是对于他来说的话，下沉市场这块肉还不值得他这么认真的去吃，现在
毛利太低了看不上。
对，因为泡泡玛特在北京的泡泡玛特的门店里面，我经常去逛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一个问题，你们这个店里面最便宜的东西是多少，就我会 表现出一副我的预算很有限这个样子哈，就我希望买一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在这个时候呢，店员就会稍微有一点点不情愿的告诉我啊，我们这个店里面这个最便宜的是这一款，就某一款可能是这个做工最简单的一款，就是39块钱，对吧？就没有比39块钱更低的这个产品。但也有不少这种200-300块钱的这种单价的这种产品。但你可以想象哈，一个玩偶它如果卖到这个价格的话，它的利润是很高的。所以如果从数据来看，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类似的情况。泡泡玛特在中国的门店只有400家，大家注意400家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一点概念啊，就是说瑞幸咖啡在中国有20000家门店，超过了20000家，星巴克8000家，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朱大福哈，刚刚被老铺在市值上超过的也有大概8000家左右。啊，这个泡泡玛特的竞争对手名创优品，因为名创优品不是做 IP 起家的，它是半路出家来做 IP 的。名创优品原来是做生活用品、日用品的，也就是大家常说小商品，对吧？所以呢，名创优品在中国有4000多家门店，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它还没做 IP 之前，做日用品的时候开出来的。那泡泡玛特呢，只有400家，也就是说它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公司都少了一个数量级。
不过他现在有那种就是自动贩售机，就是无人值守那种，我在很多像地铁的那个空间或者商场的地下负一层他都会有摆放这个东西嘛，就这种也不算在他的那个门店那个数里面，但是他确实也是一个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的一个点位。
没错，你可以这么说。对，但那个因为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售卖机嘛，对，那个确实是有个小几千个，但是那个跟一个门店它在成本投入上是两回事嘛，对吧？你开一家门店你得几十万上百万的，对吧？但是你开一个那个其实你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从这个泡泡玛特的这个门店的数量来看的话，它是很有限的，而且它也知道了它这种门店如果它要开到县城里面去，可能投入产出比不一定能算得过来，所以它开得不快。它在下沉这件事上它并不坚决，它反而会把更多资源放到海外。如果要下沉的话，就像刚刚 Real 你说的，它就用那些小型的售卖机下沉就好了。它如果要开到县城，它就放个售卖机到那个县城最热闹的那个商场里面，就放一个售卖机就行了，就别开店了，对吧？这样成本还低很多。
不过说回来哈，就是泡泡玛特它下沉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风险点，就是舆论和政策风险点还是要考虑的。就是盲盒这个玩法，它的赌博性质，特别是如果你要下沉到一些县城，然后给一些相对低年龄段一些小朋友这个市场去渗透的话，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难处理。
对，你是担心政策会觉得这个泡泡玛特这件事情是一个带有赌博属性的一件事情，是吧？
因为那个就像之前那个小马宝莉卡就有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嘛，对吧？就是它也有这种抽卡的这个属性，对吧？那里面到时候如果有一些这个小孩子他自制力比较差，然后家长又疏于管理的话，然后这个他的花的金额的绝对值，你可能在一线城市觉得还好，对吧？你买个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就家长可能也还觉得还 OK。但你说你要到一些下沉的收入水平更低的市场去这么搞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舆论风险。
哎，但是你会发现呢，泡泡玛特抛开你说的这个政治风险，我们如果只是从商业逻辑或者说投资逻辑去分析它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特别的符合我们所说的这种圈层化中高端品牌，不需要服务所有人，我只需要把符合我的消费力的这群消费者服务好，我就能做出一个就能够做出一个利润特别健康的一个生意。它是很符合这一点的，因为我们可以简单做个对比，泡泡玛特跟名创优品是老对手了哈，我们去年的节目里面也详细分析过这两家是如何去竞争在这个 IP 市场里面。这两者的一个区别在于说，泡泡玛特极度的专注，它只做潮玩这一个细分行业，名创优品呢，它更多是一个相对广泛的大而全一点的零售商。IP 占它的比例呢现在越来越高，大概也有 30% 以上了，但是它毕竟还是有很多别的东西嘛，还有很多这种日用品啊，什么一次性的这种内裤啊，一次性的这种床单啊，这样的各种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用品是跟 IP 经济没有太多关系的，可以大概分成这两块，一块是 IP 有关系，一块是没关系的。看上去好像名创优品覆盖的领域更广，市场更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名创优品今天的市值，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当下，它的市值大概只有泡泡玛特的1/3。但名创优品有4000家门店，对吧？从门店数来说比泡泡玛特更多，多10倍， 而且你哪怕把那个自动售卖机加上去啊，泡泡玛特加上自动售卖机的门店数都没有名创优品那么多，因为名创优品已经下沉了嘛，大家知道说它可以开到非常下沉的地方，但泡泡玛特还没有嘛，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分析的区别。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像泡泡玛特这种只服务一二线城市和海外的这种相对小众一点的，就客观来说它这个行业肯定是不是一个所谓很大众的行业嘛，相对来说垂直的一个行业，但是它反而业绩更好啊，利润更增长更快啊，然后也得到更广泛的一个市场的认可。像名创优品这种看上去大家全什么都可以卖的一个企业，它的门店数也更多啊，服务的人群也更多，但反而整体的业绩会比泡泡玛特略有逊色，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对中国内需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判断嘛。如果说大部分的人认为中国内需会改善，那按理说名创优品这种基础型的产品，它如果叠加一点点 IP 的溢价，它其实利润增长幅度会很大，对吧？你好像你买一个比如说10块钱的袜子，然后你说你叠个 IP 上去你卖个20块钱，其实是很容易的，对不对？
有道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Will 的意思是说，名创优品的业务啊，跟我们中国的整体的消费力和整体的宏观环境相关度更高，这个词很重要，叫相关度。就是说如果现在经济处于一个相对不景气的情况下，那名创优品肯定会有压力嘛，因为它毕竟也卖很多这种日常消费的东西，那个就跟经济的是否好它有很密切的关系。哎，但反观泡泡玛特，因为它切得非常垂直，它非常聚焦，它只做潮玩，实话说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中国经济不怎么样，对吧？大家消费力不怎么强，
它还是可以卖得很好。对，
但它还是卖得很好，因为它那个东西跟整个国家环境关系不大，因为人家就非常专注的在做。
首先，影响面很小，绝对值也没有那么高，对吧？也就是个几百块钱，也就大，可能撑死了
，对，
就是四位数的价格，对吧？不是个五位数、六位，你说老布黄金还得几十万的东西还是有的，但是这在它这个特定领域，在这么特定细分市场里面，它受宏观的影响会弱很多。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今天的节目里面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做中高端品牌有一个好处啊，像泡泡玛特包括刚刚说到老布黄金，因为它服务的人群不用那么多，它所在领域又很有限，那实际上对它是一个好事。大家别以为我刚刚说它所在的领域有限这是一个贬义词，它不是贬义词，它是个褒义词。因为它有限，所以它不受你们那些什么宏观的那些风浪，什么经济上行下行过山车，中美关系，它可能都不受那些事儿的影响。它就老老实实的把它那几十万的用户服务好，它其实就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曲线。但是大家可以听到周大福跟名创优品能不能脱离于中国的经济情况，走出自己的独立曲线呢？我觉得大概率是不行的，因为一个周大福8000家店，名创优品4000家店，你开到了所有的线，
就基本等同于中国内需的一个晴雨表嘛。
对，它能够是晴雨表的一部分了，对吧？这个8000家店的周大福和4000家店名创优品，但泡泡玛特和这个老铺黄金呢，这个就
外面刮大风了，关我什么事的？
对，这个也是，如果大家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一点不确定，或者说你觉得可能还是未知数很多啊，风险很高，我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内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的哈。如果你们在这个商业的一线去，无论是做投资啊、创业啊，或者是一个大厂的一个从业者，对吧？大家都会有一些不确定感嘛，这个是很正常的，其实我们心里也有，但这个反而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real 就是面对这个不确定性，是不是选一个足够深的、足够窄的人群去做一件事儿，相对来说反而抗风险能力会更强啊。
两个标准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足够的细分，就是消费者人数不要占这个国家的占比太高，可能就是个到个位数百分点就差不多了，
越低越好。你看老铺黄金的占比多低啊，对吧？不到50万的用户支撑了一个1000亿港币市值的公司。
啊，对对对，这就很好。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人群的购买力它不大会受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那体现了两个方面。就第一个，你的产品的绝对值 可能不要太离谱，对吧？你把东哥买个100万东西，那肯定还是会受影响。但你说买个几百块的东西就还好。
对，老铺的那个东西，它也有一个特点，它虽然卖个两三万的一个东西啊，它也有五万、十万以上的，但它有一个凡客雅宝啊、宝格丽啊，这个做它天然的对标哈、啊，就很多消费者买它的时候也是从凡客雅宝对比一下，
在同类物里面，它也不是最贵的那一波嘛，嗯，
就还有一种性价比的感觉哈、啊，跟这个宝格丽一对比下来，跟卡地亚一对比一下，就还是有性价比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去聊这个中高端消费哈，包括 IP 周边还有这个黄金哈，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那 IP 这个行业呢，话说回来呢，我们中国也处于一个早期发展阶段哈。实际上我们的邻国日本呢，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呢也比我们中国要领先很多。我们前面几次去日本考察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啊，我们在秋叶原都感到非常震撼啊！现在感觉国内是不是每个县城这个古字店这么开下去的话，未来这个可能中国大地又开满了各种小型的秋叶原，
每个县城都有一个秋叶原。
对对，所以这个 IP 衍生品这个行业呢，它也是我们在日本考察的过程当中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行业哈，这也是我们即将出发的新一期的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板块。那 IP 相关的这个消费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它不受低增长或者低欲望时代的这个影响，它反而能够走出自己的这个独立曲线。去年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两次的这个日本考察行程，带领了一共50位的参与者奔赴东京。那在即将出发的新一期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一起去探索像 IP 经济这样子的，能在未来的经济不确定的时代里面依然能够获得很好发展的一些商业的机会。
诶，对，我想起一个事儿，去年我们去秋叶原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秋叶原的边上有一家周大福。
真的吗？
老铺黄金什么时候开过去？
我觉得他应该会开过去的，老铺黄金已经在国际化了，香港准备开啊，新加坡准备开，我估计下一站是日本的概率也不小哈。
对，但就是不是秋叶原那个地方，对吧？然后如果他开那里，他要搞一些什么样的新花样，怎么跟当地的一些文化结合，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中国品牌像这种奢侈品牌出海也是要重点考虑这个问题嘛。之前我们讨论这个泡泡玛特的出海的国际化，对吧？他会跟当地的艺术家进行合作，对吧？那黄金制品如果走出去的话会是个什么样的搞法。好，那这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如果你对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感兴趣，欢迎加入风投圈的会员社群。加入的方式请去微信关注风投圈的服务号